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开始问一些问题了，礼拜六晚上来聚会，那礼拜天干什么呢？当然最好答案礼拜天再来一次不过可能就重复了那礼拜天是不是就在家里休息、睡觉、逛街、买东西、郊游礼拜天做什么？所以就有一些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过去都礼拜天聚会呢？是不是圣经有明显的教训一定要礼拜天聚会呢？那么如果我们都改礼拜六了，是不是变成安息日会了呢？那到底我们礼拜六聚会有没有不妥什么是比较恰当的？那么今天我们时间是不太多，我就比较简要的要跟各位说一下礼拜天崇拜聚会的由来那么圣经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有什么正当的态度好，那么首先我要说刚才保罗告诉我们，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的人守日子，有的人吃这个食物，有的人不吃那个食物。虽然没有讲不守日子，大概也是有的人不守日子，但是保罗说守日子为主守，吃的为主吃，不吃的是为主不吃。那一段的强调就是凡事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如果心态是了解一切为主，那么日日都是一样，日日一样是为主而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4章所讲的。然后到了哥罗西书，他说不要被节期、月数、安息日等等来让我们受到搅扰。他说那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就是基督。所有节期、月数这些事情只是影儿，真正所表达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那等一下我再来讲这节经文。那么现在我先说一下到底礼拜天聚会、礼拜六聚会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圣经是怎么强调的首先我要说日日一样那最软弱的状态，最软弱就是日日一样，反正他都不来聚会礼拜六礼拜天都一样也没有分别。那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需要下功夫探访他们。但是最近有一个危机，如果各位常有机会听 FM94.7 这个 Family Radio， 如果你们有人听的大概你们听到一些消息就是那一位电台的主要负责人，这个 Harold Camping 他公开强调不要再去教会了所有基督徒你都离开你的教会，不要再做教会的会员，不要再参加主日崇拜了他说教会的时期已经过了现在不要去教会做什么，大家听收音机就好了听 Family Radio 那他举一些理由出来，这些理由实在不够正确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教会充满异端， 教会充满自由派的神学啊，教会充满了败坏的事情，特别讲到最近天主教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他说去教会做什么？不要去了，教会已经堕落败坏了，现在教会的时期结束了，大家都不要去，只要听收音机。那么这个明显是错误的啊！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居然在美国很多教派的里面，很多基督徒真的不去教会了啊！那有100多位牧师开会，一讨论发现很多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就是听到 Harold Camping 的广播，他的这些信息。不去教会了，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居然也发生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也有人不来了，不来的原因就是教会时期已经过了，不要去教会了啊，自己在家里面听收音机就好了。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很明显很明显的教训跟这个不一样啊，耶稣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知道教会是有软弱，是有亏欠神的地方，但是那是很少数很特别的一些例子，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了整条船啊！神还是在他教会里面做工，教会还是充满了许多神的荣耀，教会还是传讲神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还仍然继续建造他的教会，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把教会带到永恒的荣耀里。那么圣经还有很明显的话，我想很多都会背，那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非常明显的提醒，基督徒不可停止什么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么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圣经对我们讲没有用了，各位都来聚会了哈、啊，要对那没有来的，希望如果你认识，请你把这一节圣经带给那一些没有来聚会的啊，特别是最近听到 Harold Camping 说不必聚会了，不必到教会了，不必有主日崇拜了，不必有周六崇拜了，不必听到了，就完全听收音机。那么神要我们继续聚会啊，基督徒彼此交往，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哪一天来聚会呢？啊，什么时候来聚会呢？在圣经的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规定啊，从最早开始啊，我们知道犹太人礼拜六放假啊，礼拜天要做工的，要上班的啊，犹太人每一个礼拜天到现在为止都要上班的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参观，礼拜天没有放假的啊，你可以到任何公司行号去办事，都有人上班，因为犹太人传统就是礼拜六放假啊。所以早期最早期保罗到处传道，他是哪一天传道呢？他都是选礼拜六，选安息日啊。那保罗去向犹太人传福音，早期最方便就是礼拜六，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就传讲福音了啊。为了加强你们的印象，要请你们看《使徒行传》啊， 保罗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安息日啊，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有好几节圣经都是这样记载，《使徒行传》十三章来念十四节，我来念十四节，他们就是保罗，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再看四十二节，四十二节，还有四十四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四十四节，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再请看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后来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吕底亚一家就信主。再看十七章第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作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十八章第四节，十八章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好，那么这个一直到了公元五十年代，十八章是到了公元五十年了，保罗经常在礼拜六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会堂，向犹太人传讲福音。那么以后有人信主了，按照早期的犹太人的规则，很可能先都是礼拜六聚会。那当然不是基督徒遵守犹太的安息日规则，要守安息日规则就很麻烦了，因为安息日他们走路不能走很远的，安息日能够走的路程只有大约 0.7 个 mile， 0.7 个 mile 从我们门口还走不到外面的红绿灯，走到外面红绿灯大约是 0.8 到 0.9 个 mile， 所以礼拜安息日犹太人不能走很远的，那么犹太人不能够挑重东西的，犹太人不能够做工，做工的定义里面包括不能点火，所以不能够烧饭，不能点火。那么到现在很多犹太人礼拜六守得严格，让我们简直很难生活啊！所以礼拜六不能点火的话，电梯是不能按的，因为电梯一按就有点火的功能啊！所以在犹太的旅馆里面有一台电梯是每一层自动停的啊，你要去哪一层都可以啊，它自动会停，不需要按的，因为犹太人不准按电梯的礼拜天啊。那礼拜六啊，礼拜六不但不准按电梯，不能够开汽车的，因为汽车不断点火啊，你一熄火就完了啊。所以汽车点火那是做工啊，这都是真的如此啊。啊，有一次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朋友带我安息日开车经过一个严谨的犹太人区啊，他们就一路上就指责我们啊，叫我们不要开车停下来啊，叫我们停下来啊，那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这一些是犹太人规则，那么基督徒虽然当时在礼拜六犹太人的安息日啊，可是不是守这些死板的规条，只是聚会时间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礼拜六，然后福音传到外邦 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哥林多，公元50年，到了哥林多，开始都是礼拜六传福音敬拜，慢慢的外邦人信主了，哥林多人信主了啊，他们不懂得安息日是做什么，他们没有这些习惯，到哥林多的基督徒就比较开始礼拜天聚会。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根据教会后来文献的记载，是因为纪念耶稣复活在礼拜天啊。那么礼拜六既然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以后基督徒的聚会大半在礼拜天早上。哥林多前书本身在第16章，保罗提到说，七日的第一日你们把捐款预备好，那么保罗如果来了就可以把捐款带去耶路撒冷，不要大家临时凑这些钱啊。所以我们推论哥林多教会已经渐渐开始都是主日，就是七日第一日在一起敬拜啊，然后在一起收奉献。然后过了2年左右，保罗就带着捐款从哥林多坐船去耶路撒冷，路过特罗亚的时候召集大家聚会。那么召集聚会以后是在七日第一日啊，甚至谈论到了半夜啊，有一个人从楼上还掉下来啊。那么到半夜，那是礼拜天晚上，他们聚集啊，我们想很可能的理由，圣经没有讲。第一，主耶稣是在七日第一日的清晨复活，在七日第一日的晚上向门徒显现，所以早期的教会就有从礼拜六改到礼拜天，改到礼拜天的早上，改到礼拜天的晚上，成为比较固定的聚会了。那么圣经也没有详细讲到底是不是众教会都是如此啊，哥林多教会可能是如此的，在以弗所旁边啊那一带可能是如此。不过到了公元大约95年左右啊，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那个时候主耶稣给他显现，要他写启示录，是在主日啊，当主日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啊，然后论到他说，我曾死过，现在活了，直活到永远。那么那个主日大概是礼拜天。全部新约圣经只有这三个地方讲到七日第一日，讲到主日，但是没有说明规定成为基督徒敬拜的日子。那么我们就找到教会的文献，从公元100年以后，渐渐的基督徒的聚会就以礼拜天为主了，就改成遵守礼拜天，好像犹太人遵守主日一样，那么遵守安息日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那并没有强调一定不能做别的工作，并没有强调不能够娱乐，只不过基督徒都是在礼拜天，特别是清早啊，他们就聚集了。那么在因为这个历史发展很长，所以在你们今天的这个周报里面，我就印在一般你们做记录的地方啊，有一列的人士，那么这一些就是礼拜天以后成为固定崇拜的一些促进者啊，继续不断的演变，成为现在都是礼拜天聚会啊。我只能够简单提一点，比方说第一位有明显文字记载下来的，就是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拿丢啊，那么他是在公元117年就为主殉道了。他说现在基督徒不守安息日了，那么改成遵守主日， 这一天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啊。那么从此比较明显的说明之后，下面有好多类似的说明啊，比方说十二使徒遗训，向巴拿巴书信啊，那么甚至第四位普利尼，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罗马官员，他就写信报告皇帝，他说在他所统管的区域里面有很多人在那一天天没有亮就聚集了，然后在一起唱诗歌，在一起读圣经，他们颂赞耶稣基督好像颂赞神一样，他们然后彼此勉励，不要犯罪，不要偷窃，不要去抢人家东西，不要犯淫乱，他们在那一天把他分别出来聚会。这是一个罗马官员在公元112年就写下这些文献啊。那么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不多讲了啊，一直到了请你们要特别看一位，就是格利勉啊，公元200年。那么这一位是亚历山大的主教，那从他开始又有一点比较新的一些发展了。格利勉他说，我们基督徒守主日好像犹太人守安息日啊，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犹太人守安息日是根据旧约圣经，根据十诫里面的第四诫，他们严格遵守。那么从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然后到北非特土良，还有到俄利根，他们几乎都类同的强调这件事情啊，基督徒要守主日，就像犹太人守安息日类同的啊。那么在那个时候，礼拜天没有放假的啊，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内啊，礼拜天没有放假的，所以一般的基督徒都是天没有亮就聚集，然后敬拜完了照常去工作的啊。那么礼拜天在外邦人社会中间有一部分人他们不工作，为什么不工作？因为在异教的风俗里面，礼拜天是敬拜太阳神的啊，所以在波斯的异教也要传到罗马，有一些异教徒他们礼拜天不工作啊，他们就在礼拜天拜太阳，所以这个礼拜天一般叫做 Sunday 啊，拜太阳日子。少部分的人他们拜太阳不工作，其他的人都要工作的，基督徒也要工作啊。那么开始的一个大转变就是康斯坦丁王信了耶稣啊，罗马帝国一直逼迫教会，逼迫到康斯坦丁王啊。那么传说他跟几个将军争夺王位的时候做了一个梦，用十字架做军旗，结果他就打胜仗，他以后统一了罗马帝国，就把基督教要定为国教，他先颁布所谓的宽容令。因为从尼罗王之后一直到公元313年有十次的罗马帝国大逼迫啊，很多人被放在这个斗兽场里面给野兽吃，很多人被钉在十字架用火来烧，在那200多年之间基督教受极大的逼迫，但是康斯坦丁王信了耶稣，他一面颁布了宽容令，然后在公元321年他就下命令啊，礼拜天全国放假，然后他是鼓励他的百姓来敬拜真神，敬拜耶稣啊。不过他的政令里面他说在礼拜天全国都放假啊。那么接下来的一位教会领袖优西比乌就在他的书信就说了，他说为什么康斯坦丁这样做呢？他说国王这样做的缘故是为了鼓励百姓来敬拜真神啊。 那么从此之后，礼拜天被要求遵守为像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更加强烈了。那么一直演变到什么时候最强烈呢？最强烈是到了查理曼大帝，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他更严格的下一道命令，他说礼拜天不许工作，像犹太人守安息日一样，礼拜天不许娱乐，不许参加那一些球场的竞技活动，不许去观赏这一些所有的这种竞技的这种 game， 这些娱乐都不能去。那么查理曼大帝在公元789年，他用教会政治的力量就更加确定了礼拜天的特别性啊。那么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所以礼拜天就被大家所接受，是只有这一天来敬拜，其他的日子好像不是特别要分别出来的。那么以至于以后在国教的世界里面，很多变成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都是另外一样，礼拜天又另外一样。那么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改教运动，就是到了马丁路德兴起来了。那么马丁路德是德国的改教运动领袖，慈运里是瑞士的改教运动领袖，加尔文是法国的改教运动领袖，这三位都是最有名的啊。各位如果读到教会历史，谈到改教一定讲这三个人的啊，路德在德国，慈运里在瑞士，加尔文在法国，他们年纪差不多啊。那当然加尔文最年轻，这三位都是一样的认同，日日都是一样，就是照罗马书十四章这边所强调的，圣经所讲的，日日都是一样啊。那么到底要不要礼拜天聚会？那个时候结论说还是要。为什么还是要？那是为了方便众人的缘故啊，因为礼拜天大家放假，因为礼拜天已经是上千多年的传统，基督徒习惯乐意来敬拜，所以改教运动的时候把最基本的精神说明了，按圣经来看日日都是一样。那为什么在礼拜天聚会？是为了方便众人的缘故，是为了一个传统已经被大家接受了，不需要改变的话就不要去改变啊。所以在改教运动里面甚至都没有强调礼拜天是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必须在这一天啊，因为耶稣复活了，每一天都是复活的主，他礼拜一也是当受我们的敬拜，礼拜二也是当受我们的敬拜，哪一天都当受我们的敬拜。但是为了我们的方便，我们需要有一天大家集合在一起来一同敬拜，所以礼拜天是最方便的时间，最合适的时间。所以改教运动把基本的思想理论错误改正了，应该是日日一样，那么礼拜天是方便大家来敬拜都来。不过我们知道改教运动有一支是在英国，这个英国的改教运动其实是亨利八世婚姻的一些问题，他没有真正把那个教会的里面的内容或者说礼仪有什么改变，所以英国的国教跟中世纪的教会其实非常的相像。那么在英国就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叫做清教徒，他们要凡事照着圣经，不要接受传统，他们要不受那一个政治影响下的自由敬拜啊。这个清教徒从公元1600年以后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那么清教徒他们就礼拜天虔诚敬拜神，那么礼拜天虔诚敬拜神，他们说我们需要圣经根据，我们 凡是照圣经行，以至于他们就把第四诫作为守主日的一个根据了啊。那么这个就很慎重了，因为在第四诫的里面，神要求犹太人守安息日，那一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那一日要专心就是敬拜神。所以清教徒他们从礼拜六的晚上日落开始，什么工就不做了。礼拜六的晚上，那就是第七日的开始，他们就预热停止了。那么清教徒以后影响美国非常大，第一批来到美国的，那坐五月花号来的都是清教徒，他们就是要脱离英国国教的统治，来自由的敬拜，那么就带来了那个守主日一个强烈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所以在清教徒的传统里面啊，那礼拜天除了上教堂，除了读经，除了祷告，没有工作，没有娱乐，那么如果想有什么事，你可以到教堂旁边的墓地，到那边去安静默想，可以去追思你的先人，可以在那边与神沟通啊。那么如果家里的事情尽量不做，尽量少做啊，这是清教徒影响带来的。那么清教徒留给美国的一些啊思想是到今天还蛮严重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礼拜六来聚会了，那我礼拜天怎么办呢？什么事都不敢做，都不能做。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有好几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早都有礼拜六聚会了，一个是在洛杉矶附近的 Saddleback， 一个在芝加哥的这个 Willow Creek， 他们都是几万人的大教会。三年前我去过这个 Saddleback 去聚会啊，他们礼拜六有两场，礼拜天有三场。那么我前几天特别打电话问他们的牧师，我说你们基督徒们礼拜六来聚会，礼拜天做什么啊？那么他说礼拜天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他们好好向神祷告，正当的事都可以做啊，不正当的事哪一天都不能做啊。所以他说你好好去祷告，基督徒好好去祷告，每一天都是一样为主活，正当的事你就可以做啊。这是我特别打电话去请教他们的牧师啊，那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们。那我想啊，保罗所讲的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说节期也好，日子也好，月数也好，安息日也好，这些事情都是隐儿，都是后世的隐儿啊，形体是基督啊，日子它是一个预表啊，比方说逾越节预表耶稣的救赎啊，羊羔被杀我们得到拯救，神的羔羊被杀我们得拯救啊。五旬节是他们收成的时候，第一次收成，代表神的赐福啊。祝棚节是纪念神带他们在旷野一步一步前走，安息日代表在基督的里面享受真的安息，所有的日子都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丰富。那么隐儿，隐儿这个字那么可以翻成几种翻译啊，那么有的英文翻成 shadow， 那有的可以翻成photograph 照片 photo， 这一些日子节期好像是个照片啊，而不是本人，照片是要表达出本人啊。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哈，在我的皮包里啊，我永远放两张女士的照片一张是我太太啊，另外一张是谁啊？女儿，不是女朋友啊，女儿啊，我的女儿跟我的那我这个照片，请问照片跟本人哪一个重要？本人重要啊。好，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看你们能不能猜对啊。这两张照片，请问我常常看哪一张？看哪一张啊？嘿， 大概你们这个答得很对啊，常看女儿照片。为什么常看女儿照片呢？因为太太每天在这里嘛，哈，每天都看了。那么本人是照片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我没有什么机会去加州，所以太少看我的女儿。照片看一看啊，就会想念。那太太就不必看了啊，从早看到晚啊，就看够了。那看到本人就更好了。弟兄姊妹，日子节期是如此的啊。我们定下礼拜六聚会，为的是什么？是这一天大家可以在一起敬拜。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地方实在不够，礼拜天不够啊，礼拜天停车也没有地方，教室也不够，人也不能再带新的来，所以我们要福音广传，领更多人信主，我们就在礼拜六开始了一个崇拜的聚会，是完整的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么礼拜六礼拜天日日都是一样，我们就是为主的缘故，主在我们中间，所以礼拜六来的人礼拜天可以不必来，照着神的引导你可以做合适的事情，让你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可以安排。今天早上我特别是要讲这一段，为的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一些弟兄们问这些问题，那我们是礼拜六来礼拜天来都好，你选一天如果你能够礼拜六来，把礼拜天的位置让给其他朋友们来，那是更要付代价的，因为这不习惯我们习惯礼拜天。但是哪一天好呢？日日都什么都一样都好，神都悦纳而且我们敬拜的心也不在那个时候而已。礼拜六敬拜完了，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还都是纯敬拜的心，活在复活的主面前，用不同的方式来侍奉他。我没有时间再讲了今天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必须要停止了。那在这里我想我就不再讲请各位就记住日日一样，后面四个字最重要，大家说是吗？后面四个不会讲后面这个最重要的哈，日日一样，下面什么？为主而活。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我们知道你复活了，不但回到天上，也住在我们心里，时时与我们同在，日日引导我们前途，我们心里时时敬拜你。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众弟兄姊妹在适合在方便的时间同心敬拜，无论主日无论周六，相信你都要悦纳，相信你都要继续同在，好让不同时间的聚会都成为领人归向你教会继续增长的一个途径。愿你赐福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祝福祷告之后就散会。今天因为时间晚了，我们就还有一些儿童需要参加排演，所以祝福祷告之后就散会。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